牡丹社英勇抗敌。
西元1871年，也就是清朝同治十年的冬天，69个琉球渔民在海上捕鱼的时候碰到了暴风雨，他们的船失去控制，被吹向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。
前面有陆地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得救了。
那是什么地方？
可能是台湾的南部，大家小心点，快坐上小船划过去。
这些琉球的渔民上岸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恒春，他们无意中误闯了原住民居住的牡丹社。由于语言不通，牡丹社的居民以为他们是来打劫的，于是动手杀害琉球渔民。一心想把琉球据为己有的日本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就拿这件事情来大做文章。这一天，日本的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来到清朝的总理衙门，求见吏部尚书毛昶禧。
我们琉球岛的渔民在海上遇到暴风雨飘到台湾岛，却被岛上的神犯杀害的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？
神犯杀害我国琉球岛渔民的事我们当然听说了，但是杀害贵国渔民的事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说过。
既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处理？
台湾和琉球都是我们大清国的属地，这件事与你们日本国无关，不需要你们操心。
哼，怎么会跟我们没有关系？琉球岛上的居民年年向我们进贡，也是我们的宿命，我们当然有义务要保护他们。请问你们要怎么处理这件事？
我们会给那些受难渔民适当的补偿。
很好，那你们又是怎么惩罚台湾岛上那些杀人犯呢？
台湾地处边疆，虽然是我们的属地，但那些生犯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。
毛昶禧居然说台湾的原住民不在清朝管辖范围之内。柳原前光听了之后心里真是高兴极了，不过他还是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，大声地嚷着：
既然身份不在你们的管辖范围之内，看样子我们只好派人去处理了。
西元1874年，日本派遣佐久间和西乡从道两位将军率领3000名士兵来到了恒春，要审判牡丹社的头目阿禄。牡丹社的居民当然不愿意，他们拿起弓箭偷袭日本营区，割下了一名日本少尉的头，然后躲进了深山里。
不加了，可恶的生犯，我非把你们全部消灭不可。
哼，生犯都躲起来了，我们去哪里找呢？
不管他们躲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他们。来人呐，开始搜身。
佐久间率领士兵沿着四重溪一路前进，但是却见不到半个人。他们以为牡丹社的村民害怕逃走了，于是就放胆继续前进。日军到了石门的时候，没想到却遭到猛烈的突袭。石门是牡丹社的入口，一边是溪谷，另外一边是高山，断崖绝壁，地势十分险要。牡丹社的居民就是靠着这个天然的屏障来对抗敌人，日军怎么攻也攻不进去。西乡从道跟佐久间两人真是伤透了脑筋。
哎，
没想到这些生犯这么的狡猾。佐久间将军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
石门的地势太险要，从正面进攻对我们很不利。有了，我有办法。
哦，佐久间将军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
熟悉这里环境的绝不只是牡丹社的生犯，我们可以找汉人做向导，从北面突击， 我们再从前面发射炮弹来个里外夹攻，我就不行没有办法消灭牡丹社的生番。
这确实是个好办法，问题是我们上哪去招人呢？
只要有钱还怕招不到人吗？
果然左九间找到了一个名字叫做黄文修的汉人作为他们的向导。黄文修带着日本士兵从西谷的方向潜入密林，攀上断崖，从背后发动突袭。
报告头目，敌人爬上断崖攻进来了。
报告头目，敌人发射大炮展开攻击了。
可恶，敌人居然攻破我们的防线，现在我们进退两难，我看只好全力奋战，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。
对，
我们宁可战死也不要受日本人侮辱。
对，
有刀的拿刀，有剑的拿剑，没有武器的拿木棍，大家跟我来。
牡丹社的军民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之下，只好群起反抗，他们拉紧手中的弓箭，拾起地上的石头，不管老的少的都加入奋战中。这一仗牡丹社的军民死伤惨重，头目阿禄跟三十几个壮汉都壮烈牺牲了。
杀！
日军攻破石门后进行可怕的大屠杀，牡丹社的军民却宁死也不肯投降，他们砍倒大树堵住通道，阻止敌人前进，有的拿起火把，有的抡着大刀跟敌人展开肉搏战，准备为他们的头目阿禄报仇。
真是奇怪，这些人是不是有天神附身？他们怎么都不怕死？
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勇猛的人民，我们就算把他们全都杀死了，他们也不会投降的。
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的士兵，再战下去没什么好处，还是快点撤退。
对，快撤退，快撤退。
面对这群破釜沉舟、同仇敌忾的原住民，日本士兵胆战心寒，不敢再贸然进攻。虚张声势一番之后，他们就草草收兵了。日军撤退以后，却向清朝提出要求，要清朝承认他们这一次出兵是正当的行为，还要清朝拿出50万两赔偿他们。而清朝为了息事宁人，居然答应日本要求，这件事才告一段落。
居然答应给他们钱，真是太让人生气了。最可恶的是那个吏部尚书毛昶溪，怎么可以说生番不在清朝的管辖范围内？真是没概念呢。
经过这件事之后啊，日本发现清朝外表看起来虽然很庞大，却软弱无能，也就更大胆地打起台湾的主意了。
难道清朝看不出日本的野心吗？
清朝当然看得出来了，为了防止日本再来侵犯台湾，光绪皇帝才会叫沈葆桢到台湾来加强海防工作。
这才像话嘛。
那沈葆桢他做了些什么事呢？
沈葆桢做的事啊，那可多着呢。他建立恒春古城，还在台南设立炮台，那就是台南有名的一载金城。此外呢，他还铺设台湾到福建的电缆哦。
为什么要铺设电缆呢？
有了电缆啊，就可以传递电报。当时的清朝啊，就好像一只大恐龙，身体庞大，但是神经系统啊不发达。就算是别人在他的尾巴上啊切一刀啊，他都不知道痛啊。等到痛的感觉传到大脑的时候啊，
尾巴早就被人切掉了，所以沈葆桢才急着铺设电缆，透过电缆传递消息，很快的就会知道全国各地发生了什么事，也才好及时抢救啊。
哇，沈葆桢好有概念哦，帅。
沈葆桢啊，最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打通了东西部的交通要道，他开凿了北中南三条横贯东西部古道，北道呢就是现在苏花公路的前身，中道也就是八通关古道，南道呢就是从恒春到高雄。
哇，想不到在100年前就已经有三条东西横贯道路了。
沈葆桢不但开挖山道，他还努力地教化山里的原住民。沈葆桢可以说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真正重视原住民教化的官员啊。
魔镜公公，我已经等不及想要听沈葆桢的故事了，你可不可以先说故事再来讨论嘛？
好啊，那我们就来听沈葆桢开挖八通关古道的故事。